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97回。片刻之后，金光一脸，银山女子呢，轻飘飘的重新落回到了冰山之上，只是这玉容有些铁青。
出了什么事？凤仙子为何大耗法力的施展大搜神分念大法呀？
老翁眉头一皱，缓缓地说道：
哼，这些小极宫之人竟然在动用镇海钟的同时，派出了大批修士在四处屠杀我们冰海一族的低阶存在，虽然只感应了一小片区域，但已经有不少人遭到了毒手。
银山女子冷哼一声，明眸是冰寒异常啊。
哦，竟有这种事情，我心莲倒也听说过，贵族当年有一件异宝，可以让身具冰寒属性的妖兽闻之会骨松筋软，没有办法动弹分毫啊。怎么，难道就是这种叫镇海钟的宝物？不过它怎么落在了人类修士的手中呢？
那名童子若有所思。
没什么，这宝物啊也没有传闻中那般厉害，只是一件灵宝的仿制品罢了，八级以上受影响就微乎其微了，可凭自身的法力硬扛此终生的。但是八级以下的确是要大受其威慑的，当年冰魄仙子冰封我们冰渊岛的时候，莫名的就失踪了。
银山女子深吸了一口气，神色转眼之间就恢复如初。
看来这应该是冰魄仙子留下来克制你们冰海一族的手段了。哎，凤道友下边打算如何行事啊？要不要派人去解救一下贵下属啊？
老翁一脸胡须，不动声色地问道。
不用了，这些镇海中的影响顶多只有一炷香的时间，等我们赶到了，这些人类修士也早就撤离了，而且就算他们全部都被灭杀了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这些低阶存在在我们冰海有的是，根本伤不到我们冰海的元气，况且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就算有镇海钟相助，他们能找到一半及时下手，就算侥幸至极了。不过哼，这个仇我算是记下了。你们听好了，一会儿冲入小极宫之后，那些没进入虚灵殿的低阶修士一个也不要放过，统统灭杀掉。
银山女子低首沉吟了一下，蓦然抬头，眉宇之间呢泛起了浓浓的杀意。她身旁的那些冰海妖兽齐声领命。
哎呀，如此最好，我们就动手破阵吧。虽然贵下属无法及时赶来，我们万妖谷低阶通通还丝毫未损，只要能岛上的寒气一旦散尽，就可以冲进来助我等一臂之力了。哎，但在此之前，我们还需要将眼前的大阵破掉才是啊。
小童嘿嘿一笑说道，随后一张口呢，一团黑气喷出，随即化为了一面灰蒙蒙的幡旗浮现在了身前。银山女子一见此幡，心中一动，凝神细望了过去。小幡只有五六寸大，被一团灰蒙蒙的光芒笼罩，明明巴掌大的幡面却妖影重重，仿佛有无数的妖蛇鬼怪遍布幡中，但是偏偏幡上寂静无声，丝毫异响没有从幡上传出。
哦，这莫非就是贵谷的万妖幡？
银山女子瞅了片刻，接着收回了目光，朝童子问道：
哎呀，凤道友倒是慧眼如炬呀，正是此幡。经过谷中 这么多年妖气的浸泡，此番威力之大的确难以想象啊。虽然因为只是分身的缘故，不能发挥此番全部的威能，但是就是这样，在诸位道友配合之下，相信不出数日就足以用番中妖气将眼前的禁制化为乌有了。童子这个时候有些得意地说道，随后他两手一搓，一道灰色的法诀打在了帆上，顿时啊，灰光闪动，小帆的滴溜溜一转，上面的各种妖兽幻影随之是一阵乱晃，越发的显得密密麻麻，数不尽数啊。阴山女子见此呢，点了点头，随后口中一声吩咐，顿时身旁群妖是腾空飞起，或喷云吐雾，或祭出妖气法宝。老翁也面无表情的同样的发出了命令，那群万妖谷的妖物呢也化为了各种遁光激射上天，同样做法驱宝啊。一时之间妖风阵阵，几乎掩盖了半边天。童子见此哈哈的一阵狂笑，随即小脸骤然一绷，口中发出了一阵难明的口诀之声。身前的万妖幡竟在法诀声中凭空狂胀了起来，这咒语声一响起，就足足持续了一盏茶的时间。一杆粗若水缸、高约百丈的巨帆凭空耸立在了冰山的顶部，仿佛擎天巨柱一般。而此帆上面的妖兽幻影也一个个宛若真实大小，在帆面上是盘旋飞舞，蠢蠢欲动。去！童子口中一声炸雷般的暴喝，心中呢将这法诀一催，顿时啊，帆旗声传出了无数妖物的狂吼之声，各种妖兽在各色妖云妖气的包裹之下，竟如同泄口的狂洪一般呢，直奔对面的白蒙蒙寒气倾泻而出。空中的群妖也不敢示弱，也同样铺天盖地的席卷而下。而几乎与此同时啊，寒气中也赫然浮现了十几名身材各异的人影，他们躲在禁制之中，扬手之间的放出了各色光华，直接迎向了群妖。刹那之间，一场大战拉开了序幕啊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就在小吉宫外大战开启的时候，玄玉洞乱石堆中的飓风内，一朵半丈大小的紫莲中，韩立两手掐诀，口里喷出一缕纤细异常的紫焰，注入前方不远处的一颗巨型光球中。这个光球呢，除了韩立的紫罗极火喷在其上外，另外还有黑白黄绿三缕寒焰射到其上，正是盘坐在其他莲花中的老太太等人喷出的极寒之焰。只是这个时候啊，包括韩立在内的五人似乎人人精神萎靡，脸色略显苍白。法阵中间的光球表面各色光焰流转不定，里面隐隐约约的有一个人影盘坐其中。这个人身高丈许，身材高大异常，竟好像不是那上人，而往其面孔上看去，却是一名大约30来岁的壮汉模样的修士，但是面容相貌却又和上人大为相似，就好像这上人年轻了几十岁，突然回归到了壮年时的模样，这实在是一副诡异的情形。不过眼前的壮汉赤裸着精壮异常的上半身，在肩头、胸口、后颈、小腹等要害部位上更是分别插了一口荧光灿灿的短刃，
深入小半截的样子，但伤口处却又一滴鲜血没流啊。最惹眼的还不是这个，而是壮汉双目微闭，数条数寸长的各色光虫竟将这壮汉的身体当成了巢穴一般，通过肌肤不停地钻入钻出着。每一条小虫钻入的时候，壮汉身体就是一阵的颤抖啊，面露痛苦之色，仿佛在经受什么巨大的折磨一般。但若是凝神细望之下，就可诧异地发现，这些所谓的小虫竟是各色极寒之焰凝聚幻化而成。而等着虫子每钻入钻出一次，体型呢也会缩小了一圈，但是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光虫就会砰的一声轻响，自行溃散，化为了乌有。而从外面光球上立刻会飞出一缕相同颜色的光焰，再在附近呢凝聚成另外一条光虫，接着再往那壮汉体内钻去，如此不停的循环往复。这个时候若是有修士透视壮汉身体之中，就会吃惊的发现，在他丹田处有一名酷似壮汉的三寸大小的元婴，双手掐诀，浑身呢被一层层蓝色冰焰笼罩着。但从外面钻入身体中的一条条光虫对这些蓝焰视若无睹，直接分开了蓝焰，从元婴微张的鼻中钻入，片刻就会从口中钻出，接着又钻出壮汉的躯体。元婴面无表情，但身上的蓝色光焰忽暗忽明的闪动着，显得神秘异常。不知道过了多久啊，壮汉身上一阵剧颤，忽然之间的张开了双目。原本喷出极寒之焰的韩立等人似乎收到了什么信号，几乎同时手中法诀一变，原本盘旋光球上的各色寒焰顿时倒射卷回，身下的光莲呢也同时溃散消失。随后他们服丹药的服丹药，掏灵石的掏灵石，均闭目调息起来。这样的一幕他们这几天可一连持续了十几遍了，每一次都几乎让他们体内的法力亏空大半。但是啊，幸亏几个人呢都是身家富裕之人，在各种灵丹和灵石调息之下，只要半天的光景就能恢复如初。见到韩立等人将寒眼收回，盘坐光球中的壮汉再次闭上双目，仿佛开始了入定。时间一点点的过去，等那老太太忽然睁开了双目，打量了光球中的壮汉，竟深深的叹了口气啊。哎，我还真佩服这道友了，竟然能忍受午宴喜随的痛苦。虽说刻意控制了寒焰的威能，但是这种滋味可是让人生不如死啊。看来道友一定修炼了什么特殊的断体功法了，否则身体早就溃散掉了。这可不是光靠神念强大就能坚持下来的。哈哈哈，龙夫人果然见多识广啊。上人的确早年修炼过一种断体秘术，身体坚韧远胜寻常的修士啊。那青山中年人随之睁开了双目，并微微一笑。哦，怪不得如此呢。不过我们已用寒焰替道友洗髓了数遍，让其潜力全部激发出来，估计师道友无论躯体还是元婴都已经到了极限了，如今就差着最后的冲关了，能否成功也就是这两日之间的事情了。灰袍僧人也开口了，一脸的肃然。不过法阵中的玄玉寒气似乎有些不足啊，还需要暂时停下法阵，从外面补充一些。韩立在一旁不动声色地说道。哦，
没想到韩道友竟然对这秘术了解到如此地步，连这个也看出来了。不错，冲关前的确是需要重新聚集一下四周的玄域寒气才可以的。
光球中忽然传来了上人变得中气十足的诧异之声，韩立听了心里一凛，转头望去，只见上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起身来，身形呢正从乳白色的寒光中徐徐生出，但身上插着的五口短刃却不知道何时脱落不见，被插之处却一丝伤口都不见，配合正当壮年的脸孔上的淡笑，显得却着实的妖异啊。
哦，没什么，韩某只不过是随口猜一下而已。
韩立呢打了个哈哈，胡乱应付着。
哦，那韩兄已经观摩至今，不知觉得老夫这次冲击瓶颈能有几分的机会呀、啊、看看和老夫预料的是否有所差异。
上人随手从储物袋中拎出一件蓝色长袍披在了身上，口中却耐人寻味的冲韩立继续问道：
哼，道友说笑了，这秘术啊是道友独创的，我又怎么会预测的比道友还准呢？
韩立神色不变，但轻描淡写的回答。上人哈哈一笑，不再追问什么了，但身体悬浮空中之下，十指连弹，数道法诀射出啊，一闪即逝的没入四周的光幕中，就不见了踪迹。顿时，四周法阵发出了一阵怪异的嗡鸣，就同时的停了下来。五根光柱一瞬间消失不见，韩立五人呢同时从虚空中飘落而下，而四周没有了光幕及外边的飓风，乳白色的寒光瞬间再次的朝众人席卷而来，但是早有准备的几个人寒焰再次冒出了体外，将自己护在其中。
接下来一日，老夫会将法阵略微改动一下，然后重新聚集部分寒气，几位道友趁此机会好好休息一下，等明日此时还望诸位道友再助我突破瓶颈，若是真能成功，老夫先前答应诸位之事绝不会食言的。
上人伸展了一下高大的身躯，就朝韩立几位呢一拱手说道，眉宇之间颇显诚恳之色。
师大友尽管放心，我等既然答应了此事，就绝对会尽心的，而且这种秘术若真对冲击化神期有效，老身几个人以后说不定也有用到的一天呢。
老太太嘿嘿一笑，
贫僧若是能有机缘巧合进入到了元婴后期，此种方法说不定也是我等的机缘所在呀。
韩立呢则微微点了点头，什么也没有说。上人却似乎对三个人的表现很满意了，大声道谢一声之后，就开始变动一些法阵的变化。韩立三个人呢则先回到那太阳晶石的石屋中休息去了。纵然说他们已经恢复了法力，但是一连几日的操纵极寒之焰，神识上也大为的疲倦呢，的确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。一天的时间呢很快的就过去了，当韩立等再次走出石屋的时候，那上人早就在法阵中的寒气团中闭目打坐了，那乳白色的寒团竟比昨日足足大上了数倍，看来呀、啊、他的确用心至极。至于青山中年人和白梦欣，在他们进入食物后不久也跟着回去了，只有这上人一日一夜之间呢一直待在食物外的。韩立刚想仔细打量一下前方法阵的具体变化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那僧人口中发出了一声诧异的声音，似乎有些意外，又似乎是有些愕然的样子。韩立向后望了一眼，只见那僧人正仰头往空中望去， 脸上呢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。他神色一动，忙随之望去，结果脸色微微一变，只见原先隐约可见的入口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不见了，那只用来开启通道的巨鼎更是不翼而飞。
道友，这是何意呀？
老太太看到这一幕有些沉不住气了，脸上隐现警惕之色。
哈哈哈哈，几位道友不用过虑，因为下边的突破，老夫不希望被什么意外之事打扰，故而将这入口暂时关闭了。而且下边的突破还要借助这个鼎。
上人呢却丝毫不慌，在寒团中含笑回答：
哦，这样啊。
僧人和老太太互相看了一眼，略显犹豫之色。韩立呢却双目微眯了起来，凝望着空中，一时沉默不语。
洞窟中的气氛到了这一刻竟忽然的有些紧张了起来。
欲知这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98回。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98回。这上人呐，看到几个人有点紧张，他就笑了笑，和颜悦色的对韩立三人说道：
看来是老夫考虑不周啊，让几位道友不安了。那老夫不用此鼎也可，虽然说这入口还是要暂时关闭，但在下将前蓝鼎放在入口之处，几位道友觉得如何呀？
随后他袍袖一拂，一团蓝焰包裹着那只小鼎直飞冲天，转眼之间呢就飞到了数百丈之高，悬浮在入口下方不动了。几个人看到此景啊，心中虽然还未一律进去，但见能控制入口的小鼎脱离了上人如此之远，自然就安心了不少。
老太太想了想，终于神色缓和了下来，一阵干笑：道友多心了，我三人怎会怀疑道友啊，只是刚才一时奇怪罢了。我看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助师道友突破瓶颈吧。
说完这话，老太太也不等其他人说话，就先行身形一晃飞进到了法阵当中。
韩兄，你意下如何呀？虽然道友所说的有些道理，但是贫僧还是有些顾虑的。为了稳妥起见，你我二人共进退如何？至于龙道友，据我所知，他和小济公颇有一些渊源，你我还是小心为上啊。
那灰袍僧人竟给韩立悄然传音说道。韩立心中一凛，目光一转，斜瞥了僧人一眼，发现呢对方正冲自己微微一笑。心念急转，韩立正在思量对方所说之言是真是假的时候，忽然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从玄玉洞上空的虚灵殿传来，整个洞窟都轻轻的一颤，仿佛受到了什么强烈的撞击一般。众人脸色一变呐，这个时候他们若身处小极宫巨山顶部，就可看见一只体型数十丈、通体雪白如意的冰雪凤凰正盘旋在巨山尽致光幕之外，双翅一展之下，一阵寒风呼啸而过，竟在身下用寒气凭空凝聚出一座百余丈的大冰山，然后双爪一松，顿时啊犹如泰山压顶一般的冰山轰隆隆的直坠而下，一下子击在光幕之上，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巨响，无数白芒爆裂闪动， 那原本凝浩至极的光幕一阵扭曲变形，但是最终并未击破。就算如此啊，巨山还是在此冲击之下发出了阵阵的微颤，有一些不太牢固的建筑甚至直接崩溃倒塌了。这只巨凤正是那名银山女子所化，因为先前呢低阶冰海妖兽损伤大半之事，他心中是怒火难消啊，竟自持身为冰寒属性的天地灵兽，直接无视外层冰寒禁制大阵，撕破了空间，闯到了冰城上空，并施展神通攻击小极宫的防护禁制。他虽然说一击偷袭得手，让巨山中的修士一阵的鸡飞狗跳，但下方小极宫高阶修士自然不会让其如此接连攻击下去的。就在这此妖兽身上白色光环一闪，再次开始凝聚下一座冰山的时候，从下方的光幕中传出了一道银红和一团白光，里面人影晃动，正是白瑶仪和那灰发老者。尚未接近冰凤，白瑶仪就是一声娇叱，两口银色飞剑就先一斩而去，而那灰发老者则面色一沉，两手一搓，一样宝物就迎风狂涨的从袖中飞射而出，竟是一只晶莹剔透的玉瓶。瓶子灵光闪动，瓶口中却发出了轰鸣之声，显得神秘异常。冰凤见此，一对淡绿眼珠一闪，一对巨翅猛然之间一扇，十几根十余丈长的巨大的冰枪就在翅下浮现而出，向两人击射而去。灰发老者见此，鼻中一声冷哼啊，在白光中两手一掐诀，顿时那件玉瓶猛然之间一颤，瓶口处喷出了十几股黑白两色的光霞，一闪即逝之后，竟诡异地缠在了那些冰枪之上。也不知道这些光霞有何奥妙之处，所有冰枪一触之下，竟浑身一颤的急剧的缩小，转眼之间化为了筷子大小，被这些黑白光霞一卷吸进了玉瓶之中。冰凤眼中呢闪过了一丝诧异，但不及多想的身形一晃，就化为了一股无边的风雪，铺天盖地的朝对面二人席卷而去。白妖姨和灰发老者也是不甘示弱呀，两道银红和一团黑白之气光芒大放之下就迎了上去。顿时啊，巨山顶部轰隆隆之声接连传来，风雪交汇，灵光急闪，但诡异的是却并不见那名美妇及其他小极宫长老出来助阵，看来呀，不是在主持禁制法阵，就是前去迎战其他的高阶妖兽了。这外面打的是热火朝天，虚灵殿内玄玉洞中的韩卫等人感受到了大战的波及，面面相觑起来。上人也朝洞口外看了一眼，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凝重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看来那些妖物真的开始动手了，如此一来，这洞口不能轻易打开了，否则在突破关键时候被打搅到，很可能前功尽弃的。在下还打算借助几位道友之力来抗拒群妖，绝不会做出什么对三位道友不利的事情。这位小极宫大长老啊，口气沉重起来，并暗含着一丝决然。师道友之言我等可以理解的，但是我等助道友突破瓶颈，万一成功，道友修为精进，而我三人却元气大伤，此消彼长之下，在身处如此封闭地下，也未免太让人不安了一些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
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。我等和贵公再有交情，也不能单凭区区几句话就将自己的性命交付给道友一念之间吧。啊，那灰袍僧人眉头一皱，缓缓说道，
哼，这也难怪几位道友如此小心呐。若是换了师某，也不会将自己置身如此境地。但魔鹫大师可有什么两全之策呢？
上人有些无奈地问道。
这样吧，道友若是没有其他心思，不如将这只乾蓝鼎暂时交于我三人保管一下如何？只要等此件事情一了，我三人再将此鼎归还道友，如此一来，我等就可安心助道友突破瓶颈了。
灰袍僧人目中是金光一闪，突然这样说道。这话一出口啊，韩立和立在光柱上的老太太都是一愣，但是随即又有一些恍然起来。
好，这的确是两全之策，
韩立一口赞同。
而那老太太仔细的想了想，也缓缓的点了点头。
青山中年人闻言却脸色一变，忍不住插口了，
魔鹫大师，这个不妥吧？大师应该很清楚这乾蓝鼎的来历，它可是本宫修炼乾蓝冰焰的专用法器，这怎么可以轻易的落入他人之手啊？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呢是连连摇头。
我等只是暂时保管而已，在离开此地之前就会原物奉还，绝没有占据己有的用意，这又有何不可呀？欧阳道友，我看你有些过虑了吧？啊，
一直表现的这和蔼可亲的灰袍僧人此刻却丝毫不让。可是青山中年人还要在鼓动喉舌说些什么的时候，上人却先开口打断了他的话。
算了，欧阳师弟，魔鹫大师之言也并非没有道理的。好吧，此事老夫答应了，但这乾蓝鼎不知要交给三位道友中的哪一位保管呢？
这位大长老一口同意了此事，最后一句的反问却让韩立心中有些犹豫，不禁打量了其余二人一眼，而僧人和老太太也是同样如此，一时沉默不语。
我看呐，既然是魔鹫大师提出的此事，那此鼎就交给大师保管吧。老身对大师的为人一向信任有加的。
那老太太神色一动，竟这样说道。韩立双目微眯了起来，心念如电的飞快的思量了一下，最终也不经意的点了一下头。
好，既然两位道友都如此信任老衲，贫僧就暂时保管一下此鼎。
灰袍僧人倒也没有推辞，郑重的答应了下来。见三个人已经有了决定，上人没有再拖延时间，当即冲高空中的小鼎一点指，此鼎啊，滴溜溜一转之后，周身蓝焰一连向下徐徐落下。灰袍僧人见此，也不敢怠慢的样子，袍袖一拂，一片绿色霞光从袖中飞出，一下子将小鼎卷入其内，暂时的禁锢了起来。虽然说此鼎能生出乾蓝冰焰出来，但他自身也身具一种极寒之焰，倒也不用怕出什么纰漏的。这一次韩立倒是主动的化为一道遁光，击射进了紫色光柱上。说实话呀，通过先前几日的观摩，韩立对这秘术倒也真通晓了七七八八，但是最后的突破之法却是重中之重，必须亲自目睹之下才能最终将整个秘术融会贯通。所以呢，韩立纵然觉得洞窟被封有些不太安心，但自持神通过人，倒也没有多大的惧色，
哪怕这位小吉宫大长老真的是突破化神期成功，在没有稳固境界前也绝没有什么可怕的。更何况化神期在如今人界的限制，在玲珑飞走时遗留下来的预简中也提到了两句，他略有了解后忌惮之意也去了不少。不过呢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神念一动之下还是将那太阴真火悄然地换进法阵之中，并潜伏在某块乱石之下。这一过程其他人并未察觉到什么。而这个时候呢，灰袍僧人一笑之后随之飞身而上，其他人呢也纷纷飞到了法阵之中。上人则毫不迟疑的十指连弹，将法阵再次激发而起。顿时啊，四周霞光涌现，一层光幕再次浮现而出，将众人都罩在其中。白蒙蒙飓风同样刮起，将光幕掩盖在其下。韩立眨巴眨巴眼睛，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，虽然激发出来的禁制似乎一切都和前些日子一样，但是明显呢，灵气波动还是有些不同的。以他接近阵法宗师的造诣，马上就看出了一些奥妙所在，心中呢默默的分析着，但是脸上不动声色。开始吧，哈哈，这一次老夫若真是成功了，绝不会忘记几位道友之恩的。入白色寒光中的上人口中发出了一阵低沉笑声说道，随即他两手一掐诀，身上的蓝色冰焰一阵急晃之后竟化为了湛蓝之色，颜色之深犹如蔚蓝大海一般，让人一望之下犹如舍不得挪开半分呐、啊。嗯，想不到师道友的前蓝冰焰竟然已经精炼到了如此地步，这恐怕已经是我们人界能将寒焰精纯到的极限了吧。老太太一看此景啊，脸上现出了羡慕，这就是完全精炼过的极寒之焰。韩立心中一动，更多望了上人一会儿。这个时候其他几个人呢开始盘膝坐下，身下徐徐展开了巨大的光帘。韩立嘴角一翘，从容坐下，也手指一捏，催动起了法诀。顿时啊，各色寒焰同时在几个人身上浮现，但是这一次韩立等人却没有马上动手干什么，反而口中传出了低低的咒语之声，他们身下的光莲在法诀声中持续的变大，转眼之间呢竟化为了原先的倍许之大，身下的寒焰也在光莲加持之下变得是光芒夺目，大胀了起来。韩立只觉得身上传来丝丝的炙热之感，身躯竟在这一瞬间仿佛置身于一团骄阳之中，体内的紫罗极火彻底的被激发了出来。身居冰焰中的上人突然单手一拍自己天灵盖，一声闷哼传出啊，一团蓝光包裹着一个数寸大小的元婴从肉躯中徐徐飞出。这个元婴两腿盘坐，双手掐诀，但脖子上却挂着一块拇指大小的玉牌，散发着淡淡的银芒，也不知道是何种异宝。元婴刚一飞离躯体丈许高，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一喷，竟吐出了一团蓝色的光焰出来。这团光焰啊，才是上人苦修数百年精炼出来的前蓝冰焰的真正的精髓所在。如今这光焰滴溜溜一转，就化为了一团亮丽无比的蓝色光轮，诡异的出现在了元婴身下，随之拖着其缓缓升起，直接飞出了乳白色的寒团。一见上人元婴离体之后，韩立等人不再迟疑，他们纷纷单手冲着远处的光球一点指，顿时一缕缕极寒之焰激射而出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。
所有的寒焰还没有接触到元婴，元婴身下的光轮就蓦然飞快地转动起来，顿时啊，一股巨大的吸力凭空浮现，所有寒焰一颤之下，方向一变，一下子都被吸到里边，全都吸到了光轮之上。原本蓝灿灿的光轮呐、一下子变得五颜六色，艳丽异常，让人略一注视，竟生出了头晕目眩之感，不能过于久瞧啊。元婴口中一声低喝，一道道法诀纷纷击出，打在了身下的光轮上，轰鸣之声顿时从身下发出，各色光焰一阵颤抖之后，竟纷纷的爆裂开来。这个时候，元婴手中打出的法诀却越发的急促，一道接一道的毫不停歇，仿佛呢要将全身的法力一口气都浸耗掉一般。而各色寒焰在法诀的催使之下，在爆裂后一阵的交织融合，转眼之间凝聚化为了一朵光莲出来。此光莲呢，暗含黑白红黄绿蓝六种色彩，看似界限分明，但又融为一体，实在是玄妙无比。不过此花体积足有三丈之广啊，元婴在其中显得实在是渺小，但是他口中一阵玄奥的口诀声发出，光莲呢是灵光闪动，开始缩小起来，每收缩一寸，莲花光芒就耀眼一分的样子。片刻的功夫，当光莲化为尺许大小的时候，上面一片片已经碎裂的仿佛有形之物凝厚无比，六色光焰更在上面是腾腾的闪动，仿佛是仙灵之火。行烈见此情形，面孔上虽然说有一丝异色闪动，但和其他人一样，手中寒焰射出的反而越发的粗大了起来。这些寒焰一没入光莲之中，就如同泥牛入海，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。元婴就在这个时候忽然睁开了一只紧闭的双目，目中竟然是一片金灿灿的诡异颜色，他单手一抬，五指捏成了莲花杖，噗噗之声接连响起，无数根纤细的蓝丝从指尖上喷射而出，射到了附近的莲瓣之上，交融成为了一体。元婴口中是咒语声不停，小脸变得是凝重异常，但抬起的五指开始往中心处缓缓收拢，那些和手指相连的根根的光丝更是蓝光闪动，开始急颤不已啊。这惊人的一幕已经使韩立等人目瞪口呆，他们知道这上人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99回。